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32讲，里面的问题。路加福音11章37至53节，撒加利亚7章8至14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11月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我们路加福音学习到了11章的最后一段。这一段经文就像第一段那样令人振奋。普牧师半开玩笑，但却不是路加福音里最简单易懂的一段。37节一开始是耶稣受邀请去一个法利赛人家做客，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已经看到宴席的这个主题，当然最后的宴席就是羔羊的宴席。这是耶稣第二次被法利赛人邀请吃饭。在那个文化里，一般来说，主人和客人对宴请都有一定的期望。邀请对受邀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同时主人也期待客人会遵守主人家的规矩。就好像你被邀请到素食者家吃饭，对你来说大概没多大兴趣，你带去了培根，主人当然会感到尴尬。或者一个日本人或中国人请你上他们家做客，你进门后鞋也不脱就往里走，主人可能会皱起眉头。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化里非常讲究面子，假如你上别人家做客不按照主人的习惯，那就是直接的冒犯。所以说主客双方都很清楚应该如何做人。那么还记得耶稣第一次受邀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做客，他毫不留情地斥责了主人，因为西门违反了所有待客的习惯，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因为你不尊重我。很明显问题出在主人那里。但是今天的这个宴席情况有所不同，主人注意到耶稣饭前没有洗手，让我来提醒一下你们小孩子，你们听到没，耶稣在吃晚饭前没洗手。万一你妈妈问你说，耶稣会怎么样做，你或许可以引用这句经文，底下众人笑。我们言归正传，这件事当然和讲卫生没什么关系，不是因为饭前洗手防止传染病，这里牵涉到的是礼仪法上的洁净问题，也就是在圣洁神面前的洁净。事实上他们是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但律法没有这样的命令。神的确规定旧约祭司到帐幕或圣殿侍奉时要根据洁净礼仪用洁净盆洗手。以色列历史到了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认为，既然祭司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洁净总比污秽好吧？因此，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犹太教的密西拿 Mishnah 及拉比根据圣经所做的口传规定，或称为口传律法，里 25% 是关于洁净礼仪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个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个规矩。耶稣当然知道，并且也有机会洗手。从上下文可以知道，耶稣不是唯一的客人，来宾中有不少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一定都在主人提供的洗洁盆里洗了手。耶稣有意不洗手，就开始吃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许，你记得那部《勇敢之心》电影，里面有个高潮，在主人公沃勒斯的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之后，那个爱尔兰人问说，那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呢？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呢你呢？沃勒斯回答说，去找人干仗。耶稣在这里就有点类似，故意要与这些犹太领袖对着干。这里绝没有任何偶发事件，他知道法利赛人文士们一定会立即有一种反应。因此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洗手就拿取东西来吃，为的是激起他们的反应。主人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说话。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心里诧异。11章37节。耶稣一点也不放过，说，你好像有点感到惊讶，让我来告诉你们桌上的每一位。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云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11:39-44。耶稣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交接朋友，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他对他们极其不满。他们的根本问题是在心里，他们的问题是假冒为善。这两组人外表上严格遵行律法，他们不但自己按照上面所说的礼仪规定做，还要求其他人都必须这么做。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里面满了勒索和邪恶，你们的确在做十一奉献，但心里却满了贪婪。你们表面上在遵行律法，但根本不遵循律法的实质。十一奉献是应该的。很多人说，你看你看，耶稣在谴责他们，所以我们根本不必十一奉献。耶稣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指的就是十一奉献。旧约要求的十一奉献是用来做祭司事神，奉为修圣殿以及供应穷人、孤儿、寡妇的。你们十一奉献看上去好像是侍奉神、看顾穷人，可实际上你们根本不敬畏神，根本不顾惜穷人。对于穷人，你们总是离得远远的，生怕沾污自己。基督接着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假如没有人看见，你们还会十一奉献吗？假如你们失去了会堂中的守卫，你们还会遵行吗？你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神。你们看我不洗手，以为整张桌子都不洁净了。可是你们每天走动，就像是活死人，如同不显露的坟墓。没人知道你们里面满了死亡，没人知道你们经过的地方就把死亡留在那里。你们假装洁净，里面却满了污秽，并且还把污秽传染给别人。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们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11:45，耶稣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还没指出你们的问题呢，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11:46，你们在律法以外又添加了那么多规定，自己不做，却要求别人遵行。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11:47-49。下面这段有点奇怪，他说，你们祖宗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坟墓。因为修造坟墓看上去是尊敬先知，但耶稣所强调的是每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一样，听到先知传讲神的话很不顺耳，就谋杀了先知。先知下一代人装作公义，为被杀的先知修造坟墓，说，假如我们生活在当时，我们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你看人权运动的纪录片，或者二战时中纳粹的大屠杀时，会不会想，假如是我，我会站在那一边呢？今天我们回头看，当然很容易分辨哪些是坏人，但事实是并非如此。基督是说，你们以为你们不会杀害先知吗？但是要不了多久，你们就想要杀害我。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了。11:50-53。饭桌上的这个宣判听上去实在是太严厉了点。为什么基督对这些人如此严厉？因为神的最后一位先知就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却根本不听。不仅不听，还带领着整个以色列远离基督。基督在斥责他们时说， 你们非但自己不听，还拉着其他人一起下水。正因为此，以色列人都拒绝我，最后谋杀我。当人所想的只是外在的遵守律法，并且即使是外在的，也还是守不住。他们在律法之上又添加条例、规定，以为这样他们可以不犯律法了。基督说，你们每天早上那么仔细的洗手，穿上相称的衣服，但那么却永远不会查看自己里面的东西。律法真正要求那么做的，你们不做，那么根本不关系穷人，你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荣誉。你们根本不爱神，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称呼、自己的面子。律法的核心永远是爱神爱人。你可以说，律法很简单，只要照着去做不就行了吗？是的，我们的确应该荣耀神，应该行善。然而，你会不会在暗中，在没人看得见的时候做？即使这样做会使你在你的同事、朋友面前丢失面子，你也在所不惜。你能做到吗？你仔细看看律法，看看律法的要求。有时候我们在经文里读到，法利赛人在律法之上又添加了不是规定，所以人很难去照着做。那么把这些规定取消，就是爱神爱人不就行了吗？但去掉这些外加的规定，也不会减轻律法的分量。你听听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11章52节，律法是无法让人进入的神的大宴席。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问题所在。他们的问题是如此之大，包括以色列的一人在内，没人能进去。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那个大宴席，那个与神一起就坐的宴席，谁能进去，谁不能进去。前面我们已经读到，耶稣每次坐席，和那些在犹太人思想里永远不能进入的税吏、妓女一起坐席。这次的宴席以耶稣一人离座而结束，同桌的这些义人则阴谋如何加害于他，只有那些愿意加入到他这里来的才能进入。他的要求是如此之高，按照人的标准，除了犹太社会里的渣子之外，没人想要进来。难怪他说，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来，这是免费宴席。但如果你认为要论资排辈才能进来的话，那么你永远与此大宴席无份，你也永远不会觉得这宴席有何吸引人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这个世代的人们预谋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这里的有祸了，真是神的宣判。感谢神，不像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基督在这卷福音书里会让我们看到，他不仅担起我们的重担，并且把我们的担子放在他自己肩上，走上各个他的十字架。他所宣告的有祸了都落在他身上，不是为了那些想要遵行律法的人，而是对我们说，你们要么双手沾上先知的血，要么就被这位先知的血所遮盖。他填补了人与神之间的不可逾越的深渊，神因着他称我们为他的孩子，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所成就的，而单单因为这位先知所成就的。愿我们永远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希望这幅画面不那么难看到，神没有把它隐藏起来，在末日他将举办一场盛宴，盛宴上一切眼泪都将被抹去，一切苦难悲伤都将不在，一切需要都将得到真正的满足。你们都读过《天路历程》吧？里面有一段，摩西追赶基督徒，基督徒恳求怜悯。摩西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怜悯，因为我是律法。律法只能把你的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你的问题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感谢神，他差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今天早上他来到这里，把自己赐给你，好叫你知道他是为了你，而不是反对你。愿我们接受这圣餐，不是那大宴席的邀请函，而是已经生效的入场券。愿我们来再一次接受这礼物，让我们渴望那一天的到来。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世人艰苦 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去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祖国做隐蔽之下，生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淘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
世人间不莽撞，世人间不莽撞。